都在神恩座前聚集。主啊，让我们真是安静在你的面前，一同在这里思考主你自己当时是如何的传讲福音，主你当时如何的认识一个一个的，主对一些个人，主把你自己的救恩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但愿也是有一个真是谦卑仰望的心，主让讲的人在主的面前俯伏下来。主啊，谢谢天父，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让我们都是俯伏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仰望你，特别是在这里传讲信息的人，主啊，这是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若是你不与我们同在，若是你不在我们中间工作，任何人所讲的话都是明的罗和讲的博，都是无用。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有个短短的时间，不至于荒废过去，让讲的人再一次的受造就，听的人一同蒙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占这个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怎样领人信主。这个是在大约十多年以前在国内看到了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因为不仅是讲台上要传讲福音，特别在大陆那个环境当中，像这么一个布道会啊是比较困难，但多半是一个领一个，好像大陆那个说法就好像当年路德捡麦穗一样，一个一个的这么捡来，一个领一个的这样领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和大家和一些个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领人信主。这个讲义啊，后来就形成了，在国内也有印发，在海外有印发，一共十几页，我们短短几十分钟，大概是讲完是不可能的，有一些就略掉不讲了，有一些我们只读一下就是了。这个题目是怎样领人信主，第一讲是对个人传道应有的认识，所以大家一看就是一个对一个或者一个对两个，不是台上的讲道，而是个人的这个谈道。这个第一讲下面又有很多的小点，第一小点就是一个中国字的一，后边一个半括号，第一小点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们也不能都讲，也不能读下来，只是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是单独的向着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谈到的。主耶稣基督尚且如此，那我们也应当学习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应当像主耶稣基督对于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一样，单独的一个人向他来谈到来传道。这是我们这个讲义主要所要讲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个中国字的二有一个半括号，这个第二是众门徒都是这样行的，这里头举了八个例子，那么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了。第三，初期教会是这样发展的，这个我们就不再详细说教会历史了。第四，中国大陆教会是这样兴旺的，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教会的兴旺不是靠着布道会兴旺起来的，是弟兄姊妹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这样带起来的，这个详细的内容也忽略掉了。第五，要澄清对个人传道的几种误解，这个想着和弟兄姊妹说一说。下面一共有五小点，第一小点，我们个人传道，个人向人传讲福音，这个需要澄清这件事。第一小点，不是招收会友，好像我们是一个会， 一个组织，招收一个会员，招收会友，不是招收会员，而是使人得到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实有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基督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些信主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原文的意思是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曾经对门徒说，从今以后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活着，我们信主的人也要活着。为什么主活着我们也活着？主是永远活着，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永远活着。在世上我们是为主而活，离开世界也是永远活着。所以主活着我们也活着，这个活着是永远活着的意思。这个活着是一个动词，原文希腊文发音是 zo。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跟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是永远的生命。那个原文是一个词，是名词，那个名词的发音是 zoe。 主活着我们也活着是 zo， 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是 zoe，一个词。我们向人谈道，向人传福音，是要让那个不信的人让他得到作为，让他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他活着像主那样的活着。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个人谈道的这个目的之一，不是招收会友，你来了，哎，我们这个人数多了，成了会员会友了，不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一小点，不是介绍宗教寄托，而是让人重生得救。好像在世上有许多的这个无奈，有很多的困境，好了，信主吧，得一个精神寄托，不是，是一个灵魂的归宿，是永远得救。第三，不是研究教义，到这儿来探讨这个段什么道理，那段什么道理，这个神学家怎么讲的，那一段那个是那个神学上的书籍怎么样说的。现在尤其这个有这个电脑很方便，一点击一看，好，这个圣经怎么解释的。不是讲这一些，不是研讨教义，而是接受基督做救主。不是说我们信基督教，而是我们信基督，基督也不是我们的教主，而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个人谈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第四一小点，不是劝人改恶行善，而是重生做新造的人。不是我们外边改良改良改善改善，哎呀，我们这个生活行为外表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进，而是从内心里边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主要的目的。第五一小点，不是连着感情，而是关爱亲友，同走天路。我们见到亲友向他谈到是同走天路，同做神家里边的人，一同做神的儿女。这是第五一点。下面第六点，个人传道与布道的聚会，这个一读就过去了。这个个人谈道和这个布道的聚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分成四小点来讲。第一小点，不可能人人上讲台来证道，但是呢，人人都可以个别的传道，或者在你的生活行为当中传讲福音，或者是口头上和人家讲解福音，把人带到主面前来。这是第一点。看起来个人谈道我认为有相当的重要性，历史教会历史是这么发展的啊，这个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复兴的。所以个人谈道非常重要。顺便说一句啊，我们开布道会当然很好， 如果我们的布道会没有个人传道的基础，没有个人传道的根基，往往那个布道会啊，就是好像成了形式。如果要是弟兄姊妹平常就一个领一个，一个领两个，那么平常就有带领的人，到时候布道会呢一下就来了，来的人比我们信主的人多，而不是开布道会我们信主的人比不信主的人多。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弟兄姊妹，这是第一小点啊。不可能人人上台来讲道，但是呢可以人人个别的传道，日常生活当中行为当中你就可以把主的福音传讲出去了。第二一焦点，也不可能处处开布道会，但是呢却能够个人见证救恩。一个基督徒所到之处就应当是光是盐啊，而且把福音能够传讲出去。第三一小点，开布道会必须有个人谈到配合，任何的布道会没有个人谈到配合，往往不是说落空，那个效果也不会太好。就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讲道的人也很有能力，下面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一个呼召有好多的人举手了，很多的人觉知了，甚至带到台前面来啊，来那个觉知祷告，甚至于可以跪下来认罪悔改祷告，那好像说这个比较扎实。但是末了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需要有个别的带领，个别的谈道。弟兄姊妹看到我们这个个人传道很重要哈。最后第四一小点，个人传道不一定必须开布道会。有很多的地方教会复兴不是因为布道会复兴的，而是就是个人传道这样复兴的。这样的事例在大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明显，那个时候不可能开布道会。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现在那个大的布道会啊也很少见，但是有也很少见，可是现在几千万信徒起来了，大多数都是个人传道啊。好，下面再看第二页的第七点，第二页的第一行第七点。哦，感谢主，这里打出来了哈。我说这个下边有好多弟兄姊妹，咱们说只印了几十份、30份、40份，好多人没有。这理由就好了啊。好，那么看这个第二页的第七点，就是个人传道前的装备。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装备。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在被卖的那天晚上，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基督曾经说，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下边还有一句话了，并且要做比主做的更大的事。弟兄姊妹回去看那个约翰福音14章是这样讲的，主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弟兄姊妹，你信主吗？信主了没有？重生了没有？得救了没有？主做的事我们也要做，没有一个例外。主耶稣就是没有说我做的事长老也要做，知识可以不做了，没有这么一说。长老是那个主耶稣基督说，主做的事信主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也要做。不管你是长老，不管你是知识，不管你是小组的一个带领人，你是个团体的负责人，你说我就是个平信徒，平信徒，圣经上哪有平信徒这说法？弟兄姊妹，看看圣经里面有平信徒这说法吗？没有，好像很谦卑。哎，我是个平信徒，这不是谦卑，是推卸责任，是偷懒的借口。耶稣基督说，主所做的是信主的人也要做。主怎么传讲福音，我们也怎么样呢？应当为主而活，传讲福音，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应该这样做。所以在这里这个个人布道前的这个装备啊，有这么几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必须已经重生了，你没有重生的这个新的生命， 你怎么把主的生命传给别人？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甚至于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传道人，有啊，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30年代有啊，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能不能带领一个人让他悔改信主？我说这个事情圣经上没有这样明显的记载，我也不敢十分确定。他一定要问你的看法呢？那个牧师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他讲到能够让人重生得救吗？我说这个很难说。我说如果那个传道人本人根本没有生命，而因着他所讲的道竟然有人重生得救了，将来见主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说这个人呢大概也只能够，这个讲道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大概只能起一个指路牌的作用，这个牌子在这儿往前面一指，通向 Kansas， 这个牌子在这儿一指通向 Detroit。 那个开车的人路过的人一看，哎呀，这通向 Kansas， 在这马上开着车往这边走到了 Kansas。好多的人可以看见这个牌子到 Kansas， 但是这个牌子本身烂掉了、死掉了、朽掉了，埋在那儿、烂到那儿，他也到不了 Kansas。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重生得救，有生命。如果没有生命，能不能神也借着工作？我说我不知道啊。若是这样做的话，也只能起一个好像指路牌的作用，把别人指到正路上去了，这是天堂的路，别人借着这个牌子上了天堂了，这个牌子烂到那里、死到那里，也上不了天堂。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让我们也做重生得救的人该做的事。第二一小点，应当有爱人的心。哎呀，没有爱心呢、是明德罗想德伯一样，没有爱心跟人所谈的都是理论，都是空谈啊！你来信耶稣吧，你看信耶稣多好，根本没有爱人的心，表面是一个应付，这个人心灵里面很明白很清楚，感动不了人。所以一定要有爱人的心，为这个人迫切的祷告，爱人的灵魂，因为他祷告一段时间啊，你有爱心来关怀他，来帮助他，请你到教会来看一看，弄得他就不好意思，不得不跟你来一起来聚会来。这个我明明知道今天这个时间不够，不过也不得不讲。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哎呀，现在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他曾经做一个见证，他是当着很多的人做这个见证。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在他那个公司里边有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是一个姊妹，对他呀又是百般的关心，特别的照顾，很关切。那他就觉得很受感动，这个信主的这个姊妹，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个姊妹就约请他到礼拜日了，我们一块到聚会的地方一块去聚一次会，去参加一次聚会好不好？那个姊妹她自己说的啊，她说我从心里边不愿意去，可是呢她又很恳切，那个又平常跟我关系又很好，那怎么着我就陪她去一趟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又不愿意去，所以我就撒谎，我今天家里有事儿不能去。那下一次没想到他又约我去，哎呀，我的孩子病了，我不能去。那下一次他又约我去，哎呀，我的老人还在照顾我，不能去。下一次他又约我去，那个姊妹自己说，我的谎言都用光了，谎言都用尽了。后来没办法，他约我去，我说去一趟吧，去一次被神得着了。这个姊妹姓王啊，那个姊妹姓王，现在在奥斯汀。他的家里边有一个聚会，已经是几十个人的家庭聚会了。那个姊妹开头信主，她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对她非常的好啊，百般的关心，这个十分的这个啊有爱心关切。她约我去聚会，不好意思拒绝，我俩没办法去了，去了这样信主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在 传讲福音以前一定要有爱心关切啊，这是第二点。第三，要排除畏难情绪。哎呀，恐怕我不行吧？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行？我们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实力，也不是依靠自己。我们高举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依靠神的名。所以要排除那个畏难情绪。第四一个小点，要有生活的见证。如果生活上没有见证，那我们那个约请人也没有力量。让你看你这个生活，这样基督徒还这样呢，那么我们就难以做传福音的工作。第四，这是啊，要有生活见。第五小点，要记忆一些个经文。你跟人传讲福音，谈到开始说一两句话，或者是人家来聚会跟你谈一两句话，总要有道可讲，有道可传。你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啊，这个经文里边感动你的经文，你可以背下或者多少几段来，适合于这一个人，要有这个记一些个经文。再有第六一小点，要整理个人的经历，自己我怎么重生蒙恩得救的，我怎么信主的，信主以前什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我有什么样的改变，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所以自己呢，可能呢自己有经历，自己有经历没有讲过，自己有见证没有谈过，或者谈过一遍就完了。我们要在神面前也是有所装备，把自己的这个经历让他说得很紧很精炼很简短，但非常有力量啊，求主使用弟兄姊妹。这是说第六，整理个人的经历啊，要让自己的见证传扬福音有能力。第六，要收集适当的材料，比方说我们要传福音有哪些个资料，有些个参考书啊，这个后边最后也有。第七，这是第八，要准备福音书籍。那也就是说有些个福音单章，有些个福音书籍，你和这个人谈到的时候谈了一半，他也许当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些个推诿，哎，我送给你一本书啊，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这本书啊我觉得是对我有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的感情很深，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拿去的就可能就看了啊。要准备一些书籍。为自己家里边的人传福音比较难，为自己家里边的人传福音比较难，连主耶稣基督都这样。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弟弟们还不信他，跟我们呢，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有他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弟弟雅各、弟弟犹大都信主了，不但信主了，甚至有的是为主殉道，而且写出书信圣经的这个经卷来，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是困难，对于这个亲友，对自己的这个亲属家里边的人确实是比较难，但是不是不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时候到了没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代价是不是付上了这个要准备福音书籍，也为己为人要祷告啊。有的人准备福音书籍就是特意的就在自己的家里的亲人旁边放上一本书，他平常爱书的爱看的书，在那个书里头给他加上一本。你别勉强他，有的时候勉强他用逆反心理，哎，这本书挺好，你看一看，好好好，放在那里他瞪着你看，你劝他看他都未必看，就是放在旁边，哎，到时候神感动他，也许他就看了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再有是为自己，为那个自己所要传道的人为他祷告，时候到了，这个神自己会工作。这样的事例很多呀，有的特别是家里面的人传福音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于不是十多年，有的人传福音20年了才有人信主，那个生活的这个见证也很要紧。我顺便说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姓林，大家叫他林伯母，是这个老人家比我年长一辈，已经早被主接去了。他的那个先生啊，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官吏，职位还相当的高，他信了耶稣了， 信了耶稣他的那个先生啊，就是说什么也不信，不但不信，而且不让他去到礼拜堂去聚会。他那个先生有个特别怪的理论，这是那个胡伯母亲自和我说的。胡伯母说他那个先生啊，有一个怪的理论，你到礼拜堂里去，一信耶稣你就爱耶稣，你爱耶稣越深，你爱我越少。他是这么一个理论，所以礼拜堂不能去，礼拜堂不能去，他就只好他不去，不去有弟兄姊妹看的，弟兄姊妹看也不行，那你们谈还是谈爱耶稣的事儿，那你那弟兄姊妹也不能去。后来他就在家里读圣经，后来他那个丈夫他说，你读圣经你就是爱耶稣，你爱耶稣的心多了，你就爱家庭爱我的心就少了，圣经也不让看，圣经不让看，后来他就只好自己祷告。那个林伯母说，祷告祷告也不行，你祷告还是亲近耶稣啊，你亲近耶稣就不和我亲近了。哎，这个弄成那个林伯母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只好就默默地祷告。到了一个地步，闭眼睛默默祷告的时候，他那个先生说，你干什么了，你干什么了，闭上眼睛干什么了，以后连闭眼睛都不行。哈哈，那个胡伯母那个也很有意思啊，不是胡伯母，林伯母，因为林伯母很有意思。林伯母说，后来我就是为他祷告，在生活行为上自己有所表现在这里求主先改变自己，然后求主改变他。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先生终于信主了，信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们的耶稣是真厉害呀。这个哎呀，我怕是根本讲不完。这个下面第八一点啊，个人传道时应当有的心态是什么？第一，应当诚恳，不要虚应故事。人都不傻，人看得出来你是跟人谈话虚应故事，人家也知道你跟人谈话是由衷的，从心灵里面很迫切很恳切的愿意他一同走天路，是为他好，他心里也很明白。所以这个一定要恳切，不要虚应故事。下边呢要有耐心。你看那个我说的那个刚才说的胡伯母，不对，那是另外的一个人，说的是林伯母，是山东省胶东那一带的人，他亲自和我说的他的丈夫悔改的故事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耐心。好，下面再看这个第三一点呢，就是赐给智慧，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样的做啊？第一点啊，了解对方的情况，不要在那盲目的，好像是我就是这一节经文，什么人我都是讲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文。这是第一，了解对方的情况。跳过来说，第二一点，适应对方的情况。比如说，对方是一个很孤苦孤单的这么一个人，跟他讲神的大爱。一个孤苦孤单的人在那里已经是很孤苦很难过了，将来神要有刑罚，按照定一个人，人人一死，死还有审判，根本他就根本接受不了啊！所以得一定对方要看看什么样的人啊。好啊，这就是要适应对方的这个情况。对生活美满的人呢，可以给他讲虚空。生活美满，你再美满，你高过所罗门了吗？所罗门王末了写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你这个地位再高再大，您高过亚历山大了吗？亚历山大末了死的时候，伸着两个手是空空的走的。像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种说法。好，下面第三一点就是适时引入话题，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经历。个人谈到有一定的经验，就到那时候那个适当的话题就有了。那反正要注意一点什么呢？不要让对方啊耗尽谈话的时间。弟兄姊妹啊，和老年人谈到，个别谈到和老年人呢特别注意，这老年人的话多，你讲不了多少，他给你讲了一大堆，你这刚说的三句两句，哎，他说对对对，他接着一下讲了一大篇，他把那个谈到的时间他都占起来了。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一定是不要这个让对方耗尽了这个谈话的时间。再有一点呢，确定话题要主动的讲述，就我们主要的重点啊，主要的这个 救恩的这个核心内容讲给对方，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啊。再有第四一点是选用合一的经文，这里下面有 ABC 三点。第一，经文不要太多，他根本圣经就不熟，你给他说了这个三句五句七句八句，他根本他就抓不着头脑。你不如说一句两句重点突出，这一两句打动他的心就解决问题了。这个经文不要太多，我们和人谈到啊，总要给他有一句经文比较好，用那句经文让他印在他的心灵里边，比我们的话要更容易生发功效啊。但是经文呢不要太多。 B 可以反复使用，总是用这一句话，比如就说神爱世人，神就是爱世人，你讲来讲去讲了一会儿，那神爱世人，我谈我个人见证，哎呀神爱世人，谈到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改变，哎呀神真是爱世人，你把神爱世人四个字印在他的心里边，哎，这个不知什么时候神要工作的话，神爱世人，我也在其内，那可能蒙恩得救了。所以这个是经文太多一片他都记不住，可以反复的使用啊。再有就是力求让人记住，你讲了半天人家一句也记不住，那个好像是功效就不大。你给他讲的时间很短，三分钟五分钟，但是这一节经文他记住了，记住了也许到时候神的话大有权柄能力，到时候这句话在他的心里生发功效，也许就带领他悔改信主了。好，这个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第四点啊，力求谈到以后啊和对方共同祷告。这个有的时候很难做到，但是不是不可能。最好谈到完了以后，我说哦再见再见，不是这样。谈到完了以后，我为您做一个祷告可以吗？我求神赐福您，你这个反对吗？大概一般的人不反对求神赐福，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你至少求神赐福你，你为他做一个祷告啊。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呢，你带领他有一个祷告，那就更好了。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可以吗？如果他悟到的话，他就可以，你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他是最好的，他要觉知了，要觉知信主了。你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完了以后，末了请你自己祷告几句，好不好？他末了祷告哪怕三句五句，主啊求主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以前不认识你，现在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这么几句话就要在他的心灵里边那个功效要很深。所以末了尽可能的做一个祷告。他如果根本不信，不信我求神赐福你，你反对吗？大概没有人说我反对神赐福我，你甭给我祷告，大概人比较少。如果他不反对的话，也不勉强，神呐、求主赐福某某先生，求主赐福某某啊人怎么样啊？虽然今天暂时没有接受主，将来求主感动我们，大家一同走天路，得享永生，奉主的名，阿门。他也没有什么反感，这几句话也许会生发功效的。好，这是这个啊，在下面这个第九。个人传道的途径方式我们也不读也不看了啊，再往下边看下边的第三页了。第三页第十点，中国字十应当避免的几件事，在这里有。好，谢谢啊，谢谢弟兄给打出来。这个第十点应当避免的几件事，用共有八小点来说。第一，避免不听对方，只是主观传讲。跟人谈到不管对方怎么样，反正我就讲我的，也不管对方的反应怎么样。这至少是好像有点如果在这个教育学的心理上来说，这叫是什么？这是盲目教学，主观教学，这是。你不管别人讲什么，只是自己讲，讲完了效果怎么样也不管啊，再见再见啊，人家也许心里很反感，占了我半天时间，所以一定要听对方的，不能够避免不听对方，只是自己传讲。 第二一点呢，也避免只听对方，由他们这个主动的畅谈。啊，刚才说过了，老年人就是这个毛病。你和一个老年人谈话，他一会儿转一个圈，他又是他的，他讲，你刚讲两句话，哎，他接着你认识这么回事，我从前怎么样怎么样，也有这么一个情况。你跟他谈话一个小时，55分钟都是他讲的，那就特别要注意这个啊。第三，避免使用对方不理解的词汇，特别是我们圣经里面有些个语言，有些个词汇，人家对方根本不理解什么。我们不要亏缺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避免这样的一些个词。因为说这个像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违背神的诫命是怎么回事？还是用比较通俗的易懂的一些个语言。再有就是第四啊，避免岔开话题。有的人讲着讲着，他有兴趣的时候，哎，他把这个话题岔开了，结果你前面讲的浪费了，后边呢也讲不完了。避免岔开这个话题，如果他岔开呢，用智慧的方法把它引到我们所要讲的，我们想着讲的那个主题上来。再有第六、第五，避免强人所难，对方根本就没有意思接受，在那里好像是很有距离。那在这时候你要勉勉强强再讲，有的时候就作用不是很大。在神面前又默默地祷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暂时谈到这里，我为你做一个祷告，求神赐福您啊，那个您介意吗？一般的人不会说我介意，你不用求神赐福我，这样的人很少。短暂的为他做一个祷告，哎，我这里还有一本书，挺有意思的，我看着挺有意思，你看看，你也有游子音，你看看好不好？给他留下一本书，认识真理，这本书对我也挺有帮助啊。你看看这个人呢，是一个原来是共产党的这个党校的讲师，这个共产党员是，而且是党校的讲师，他是这个培养党员的，他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愿意做基督徒？哎，这个挺有意思，你看看可以不可以？也许他有兴趣说看一看，那个是范学德写的，他后来不但是信主了，而且传道了，你给他留一本书，这样呢好像就是也给他不要强人所难啊。第六一点叫避免无意的争论。我们跟人谈到啊，不是说争论辩论把对方辩倒的。在我个人的一生当中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很少，很难，比较少。你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说来说去我把你说服了，我想这个情况比较少。避免争论，避免辩论，他要争论，他要说，说完了以后笑一笑，好了，这个题目我们不谈了，我们谈别的。如果要是避免争论起来，对方争论起来以后，有些人爱面子，他已经在那跟你争论了半天，他在觉得自己好像我错了，还是听你的吧，这个比较很难，不是没有，但是这个情况很少。再有是避免面带不悦，跟人谈谈得到，心里先不耐烦了，心里不耐烦，脸上已经露出来了，给人一种反感啊，这个要避免。再有避免灰心放弃，哎呀，这个人算是根本没有希望了，你怎么知道没有希望？就是说实在这个人很顽梗啊，很悖逆，就根本不愿意接受福音，我们为他祷告啊。像刚才说的那个林伯啊，带领人也是恒久忍耐。好，这个是哎呀，那个十一也再读一读吧。十一就是这个谈到回来以后，谈完道回来以后，第一要凭着信心交托。谈到有效果也好，也交托；谈到没有效果也好，也要交托。啊，这个就一谈就过去了。第二一点，要继续的跟进。如果有效果啊，或者没有效果啊，下边还愿意再找他谈一谈，接着他谈一谈。这个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有的时候撒种在于我们，叫人生长的是神。我们凭着信心撒下去的种子，也许当时见到果效，也许过了一段时间才见果效。大家都这个读过游子音，知道冯秉成弟兄 啊，现在大家叫他冯景成牧师，你知道他怎么悔改的吗？大概大家知道，他没有悔改以前，别人和他谈到，大家知道几年呢？那几年的时间，他亲自和我说，大概是七年左右的时间，七八年的时间，人家跟他谈到，这个人好像谦谦君子，非常的和蔼，但是跟你就是不信啊。能谈了半天不信，那跟他谈到那个人，我送给你一本圣经，好好谢谢，送给圣经。结果过了一些个天，又有人能跟他谈到，还是谈，这他跟他很有距离，很有礼貌，但是就是不信，嗯，不信人家末了没办法走了，我送给你一本圣经，好接受，送给你一本圣经。他自己和我说的，冯秉成亲自和我说，这前十多年了吧，他和我说的。他说他那个书桌上有七八本圣经，他连看都不看啊啊！但是末了终于神工作，这个人悔改了，不但悔改信主了，而且奉献了，不但奉献了而且传道了，不但传道了而且成了主重用的这么一个神的仆人啊！他自己也说，他就说他从前反对这个啊，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些个障碍，后来等着一个一个的解决，一个一个的克服以后，他写出来的书正能够正好帮助那些和他有同样困扰同样问题的人。我想这一点大家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些个经历，我为什么我不信，我不信这样那样不信，后来我信了，信了，哦，那些问题怎么解决的，你所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那个过程正好能够帮助人啊，所以这样，嗯，就说不要，嗯，灰心呢，不要就是放弃，要有些个继续的跟进的工作，到的时候也许主就工作了。哎呀，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能讲到十点九点二十是吧？这个表没有播耶。要是讲十点二十，我还能再讲一个小时啊。好，我们下面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是第四页第二讲，个人传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啊？也是要有针对性，简略的一提就是了啊，就谈一谈大的标题。第一，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针对那些不信神的人，神是不是存在的，这个有一些个有一些个这样的一些个内容和大家这个所以分享吧，我们作为一个提醒，互相的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啊。第二，还有一个人的罪性和神隔绝了，这个人最不愿意谈自己的罪，可是这个是绝对不能避免，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智慧的方法，人有错啊，人免不了有谎言，他点头承认谎言的根源就是罪啊，就是这样的用智慧的话，谈到一定要让人认识自己是有罪的。第三一点啊，这个中文的三就和一个半括号，人生是短暂虚空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永远在天上，那是永远的家。这是我们谈的内容啊。第四，基督的救恩，我们人有罪，天家去不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赦免我们罪，好像是通天的桥梁，通天的大道，而且是唯一的救主啊。这是我们要谈的要讲的内容。下边呢，这个下面弟兄自己看了哈，第五页，第五页第五是怎么样得到救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救恩。第六，基督徒的这个信主的见证也可以提到，有哪些个人怎么转变、怎么信主的啊？有见证。第七就是带领对方祷告，我从前和大家说的，就是说末了对带领对方做一个祷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有可以不同的带领对方的祷告，这是这个第七点下面所谈的。 下面第三讲，怎样面对不同的这个福音朋友，各式各样的，有反对神的，有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有对这个基督徒根本就有隔阂，就有反感，是对立情绪，受一些个这个特别的一些个影响，先入为主。从前呢，上一个世纪初期有一个叫非基运动，非是是非的非，基是基督徒的基，非基运动就是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他无缘无故的就是反对基督教，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个成见。可是后来有这样的一些个人也悔改信主了，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个人啊？这就是第三讲，我们也不说了。有一些是特别不相信神的，有一些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有些根本不相信什么有天堂有永生的，甚至有些人呢，明明知道有罪，但是我就不愿意离开罪，我要信主以后我这个生活都没有保障了，他做的生意就是靠着撒谎来维持生活，我要信主以后我不能撒谎了，我这个维生之道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个各样的难处，这样的一些个人我们怎么样对待啊？这一章里头也有不同的一些讲解。好，这个我想只有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了。下边呢还有个附录，第一个附录呢是我们常用的经文，谈到的时候，这是第九页了，第九页个人谈到常用的经文，这里头有一些对于不信的人有什么样的经文，第二对于反对神的人有什么样的经文这个第四第三关于神的神性有什么样的经文，这里头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看你和对方的感情关系怎么样，如果和对方的感情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有一颗的时候也可以有点小的幽默有的时候这个也有一些作用，我就从前也就用过这个方法有人说我就是不相信有神，根本就没有神，我就说呀，有那么两个朋友，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那个信神的那个基督徒呢就愿意他这个朋友相信神，那个他的那个朋友不信神，他根本就没有神，我就不相信神，根本没有神。结果那个基督徒说圣经里也说过没有神啊，圣经里面也说过没有神你看看圣经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有许多的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就是你看看这个诗篇这个14篇第一篇你找找你自己看把圣经打开，诗篇第十四篇第一篇14篇第一节一看，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当然你感情很好不至于伤他确实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在他的心里面有分量，我这么一个小的人怎么敢说没有神呢，没有神是不是自己愚顽呢，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神没有指望，妈妈这样的一两句话用得恰当，也能够就是打动人的心。这个千万要注意啊，我们使用经文传讲福音要感动人的心打动人的心，不要刺耳，你听起来就反感，要动心而不要刺耳。当然这个方法很多，这个也不完全只是作为弟兄姊妹的一个参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孩子今天在这里和众多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怎么样为主的缘故传讲福音，引领了许多不信主的人，将要灭亡的人，主啊沉沦，主将要失去的人，主能够带领这许多的人到主面前来。亲爱的主，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姊妹都做抢救灵魂的人，主啊在我们身边有许多没有信靠主的人，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是没有指望，主但愿借着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见证神的荣美，借着我们的言谈话语能够带领一些个人到神的面前来， 主啊，急迫使我们各样的事情都难于做，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爱人的心，能够把自己的亲友、把自己的邻居、把自己的乡亲，主啊，能够经过我们自己的劝告，把他们带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和我们一同聚会，让他在这里亲自会见神，让他到这里一同和我们聚集的时候，神的灵能够感动那许多的人，让他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把得救的人数加在我们教会当中，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也让我们自己得到喜乐。亲爱的主，但愿我们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做传扬福音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我们也要做。亲爱的主，求主今天你的话印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让我们有心智做传扬福音的人，也让我们真是靠着主有能力有方法会传讲你自己的福音。求主使用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一点点细说，我想啊，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说